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炎热的夏天，我们还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一起来敬拜。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冷气和暖气设备，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愿意跟随圣灵，听从圣灵，体贴圣灵。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愿圣灵引导我们这个教会进入新的一个阶段，也引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进入生命更丰盛的一个阶段。保守我们现在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人和从前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你可能会说，他星期天要去教会，他吃饭前要做祷告，他会读经等等，这些都是外表上的不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在传统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人都会去教会，就像你们的儿女，你们把他带到教会，他们在教会中长大，将来他们对教会有一份感情，他们会很自然的，不像你们自己很自然的去教会。但这并不说明他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能说明他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新造的人最大的特点，他是被圣灵管理的人。一个旧的人，一个旧的自我，他是被肉体管理的人。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要被圣灵管理。我们要像基督，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让圣灵管理你。那么圣灵怎么来管理一个人？圣灵要引导你，带领你走正确的路，带领你做正确的事。我们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一个存在，只有人才懂得语言，人才会使用语言，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部分都是通过语言进行的。那么圣灵通过什么方法来引导人呢？圣灵的感动。圣灵是神，这位神有一个特点，他住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在座的，你有没有圣灵住在里面？这是一个我们信仰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神住在我们心中，他在我们里面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就叫他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做见证说，他有感动要做什么事什么事，或者有的弟兄姐妹说他有感动不要做什么事什么事。圣灵好像在同他讲话，在同他对话，但这种语言不是普通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内心的感动。我们基督徒从原则上来说，应该听从圣灵，应该体贴圣灵，不仅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还要让圣灵成为我们里面的主人。有的人说啊，哎呀，我已经请圣灵进来好不容易，怎么还要让他做主人呢？这不是喧宾夺主吗？不是夺主，圣灵本来就是你的主，但是他不强迫，他不用强迫命令的办法，这就是圣灵工作的一个特点，一个非常值得你深思的特点。他要改变你，通过什么方法呢？就是通过你自己来改变你自己，好像是你自己在改变，你一定要配合，他不强迫。 你一定要跟圣灵有一种关系，配合他，听从他。你不是一个观众坐在下面，你就看圣灵怎么表演。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保罗把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比喻成像火一样，在燃烧，在燃烧。所以这种感动呢，比良心的感动要强烈的多。我们有时候良心啊，一个不幸的人他也有良心，良心会感动你，但这个良心的感动和圣灵的感动明显的不同。良心的感动很微弱，像一支蜡烛，圣灵的感动像火在燃烧，感动很明显。但是圣灵的感动是可以被消灭的，就是你心里面有救火员 firefighter， 你心里有灭火器，你可以把圣灵烧起来的火把它熄灭掉，扑灭掉。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说明我们不仅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还可以让圣灵担忧。圣灵为你担心。我从前最早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很奇怪，我觉得我认为圣灵是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有就有，但为什么不能使我们绝对的顺服他？为什么他会担忧，为我们不高兴？难道神的能力这么有限吗？不是神的能力有限，而是神给人有一种自由的权利，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圣灵不是来操纵我们，圣灵是来管理我们，圣灵不是把我们当成机器人，设好一个程序，然后叫你走就走，叫你做就做，而是感动我们。哎呀，这样一个信息实在太宝贵了，把我们当作神的儿女，不是把我们当作机器人，就好像父母常常要为儿女担忧，因为儿女没有能够体会父母的心意。在座我们很多人是做父母的，你有儿女，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为你的儿女担忧过？你现在是不是还在为你的儿女担忧？啊，这个我自己很有体会。我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从小就去做礼拜，从小就参加主日学，所以我们对圣经是很熟悉的。每一次主日学要什么，这个举行考试啊，举行这个抽奖比赛，反正第一等、一等奖、二等奖都是我和我哥哥两个人拿的。啊，后来这个老师说，你们两个人不许回答问题。但是我们的父母为我们两个人担忧，为什么担忧？一种挂名的基督徒，他们不满足，他们希望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们期待着我们生命的改变。到有一天，我和我哥哥都正式的觉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我们是很正式的，不是说我是家庭长大的，我是很清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我还记得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流着眼泪。现在很多年过去了，我也有两个儿子，我也在为他们担忧，他们也是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但是我不满足，我心里并不满足，我需要看到他们真实的生命。昨天下午我还打电话给我上海的小儿子，我一看时间快十一点了，这正是他去做礼拜的时候。 给我电话，我在电话里他告诉我，他说我正在准备去教堂。哎呀，好高兴啊！我不是监督他，我期待他，我为他的生命担忧，我为我的儿子担忧，我并不满足于他仅仅去做礼拜，我不满足于他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要看他的生命是不是像一个真的基督徒。这是一个父母很自然的感情。我为他祷告，我在祷告中为他们流泪。今天你有没有知道圣灵在为你担忧？你有没有知道你在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感动你没有？有的时候没有感动啊，圣灵好像不跟我讲话，那很危险了。如果没有感动的话，要么圣灵不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要么你自己可能里面没有圣灵。圣经有好几个地方讲到祝福，祝福的祷告，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我自己经常用的，在哥林多前书后书13:14，这是我们一个祷告的祝福祷告的一个样板。在哥林多后书13:14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哎呀，这节圣经非常宝贵，这节圣经把我们三位一体神的三个位格所担任的不同工作清楚地表达出来。神他是爱，所以神的慈爱是所有工作的出发点。我们这位神是充满着爱的，神的慈爱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叫做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神给我们人类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恩惠。接下去圣灵，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是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引导，没有圣灵的引导，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没有圣灵的引导，你不可能坐在这里，没有圣灵的引导，今天我也不能站在这里。一个非信徒怎么会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想想你自己或者想想别人，怎么可能承认耶稣是他的主的？这就是圣灵的感动，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我们很多人喜欢听神迹，有的人喜欢看神迹。你知道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吗？最大的神迹就是接受一位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到过的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相信他虽然死了却又复活了。你觉得容易吗？你觉得这很简单吗？不简单啊。好多人一辈子信不下来。一个人的口才再好，能说会道能使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吗？你去看看很多的人，你跟他谈话，他能承认自己是罪人吗？不是圣灵感动他，是他看见自己的真面目。他能需要救主吗？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宋尚杰。宋尚杰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做一个传道人。他从小也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十几岁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替父亲讲道，父亲不在了或者说有什么事情，那么没有人讲道，就是他12-13岁。所以这个宋尚杰博士他什么都懂，他基督教里面什么都懂，但是他没有生命，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会讲到不说明你有生命。后来有一天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好像在看电影，看谁的电影？看到自己的电影，一幕一幕电影出来，犯罪的他 欺骗的他，做坏事的他，是他流着眼泪在神面前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在那一天，已经很久以后了，他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他看到自己，这是什么？这叫圣灵的感动。哎呀，圣灵的感动非常宝贵，我真是希望你现在大大的被圣灵感动。对于圣灵对信徒的感动，在新约圣经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知道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例子，这个例子非常出名，这个例子我们普通称它为马其顿的呼声。你听到过马其顿的呼声吗？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他来到了安提阿，这个不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是在土耳其的安提阿，这叫比西提的安提阿。当这个保罗来到这个安提阿的时候，这个事情记载在哥林多使徒行传16:6。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回去查考一下。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到了这个安提阿的时候，他希望把这个福音再往前传。怎么传呢？他想进入亚细亚的地方，正好再往这个西一点，西南就是亚细亚。他要去亚细亚，小亚细亚，到那里去探访一些城市传福音。结果呢，圣灵不许。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没有详细讲。有人认为呢，有人这样猜测了，因为神有计划，这个地方呢说要归彼得去传福音。如果你看彼得前书，你就知道彼得后来就到了小亚细亚，这个是猜测。那么他不能往西南走，那他就往西北走。他是从东面过来的吗？只有两条路嘛，一个往西南，还有往西北。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呢，他没有传福音。哎，为什么不到一个星？他好像也有感动，不在那里传福音。那么他们想再往北走，往东北去，到匹推尼。这个匹推尼就在黑海，黑海的南岸，靠近黑海。圣经又告诉我们，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又不许。哎呀，这个好奇怪，往西南去不许，往东北去也不许。那么只有一条路了，就一直往西走，往西。他们本来不想往西走，他们没有这个打算，没有这个计划，不知道圣灵不许他往南，也不许他往北，那只有继续往西走了。往西走到哪里呢？走到哪里？走到一个城市叫特罗亚。你知道这个特罗亚这个城市有什么特别吗？这个特罗亚就是在爱琴海的沿岸，他遥望着什么地方？遥望着什么？遥望着欧洲。他看到希腊，他能看到欧洲，他是进入欧洲的大门。你说亚细亚需要福音吗？当然需要福音，但神的时候没有到。需要的本身并不构成保罗的呼召。他们刚从东面来，神不许他们往南，不许他们往北。他们没有假设神要带领他们要向西走，他们不准备往西走，他们没有这个计划往西走，他们等候神指定的方向。最后在一个晚上，在使徒行传16:9，在夜间，保罗看到了什么？看到一个马其顿人在那里向他求助。马其顿是在希腊的北部，也就是在欧洲特罗亚的正西面。他们现在在特罗正好对着马其顿，他们不知道马其顿代表了什么呢？你知道马其顿代表什么？马其顿代表整个的欧洲啊！你知道福音是怎么传的吗？从耶路撒冷到叙利亚， 叙利亚再往上一点到土耳其，土耳其到了海边了，那就是特洛亚，遥望着欧洲。他们没有想到欧洲去，他们对欧洲不熟悉，他们熟悉的是亚洲，他们希望我在亚洲传福音，但是神把他们带到欧洲。我想这下面的历史你应该很清楚的，大部分人应该很清楚。从此欧洲成为什么？基督教的基地。罗马、英国、法国、德国，整个的欧洲变成了基督教天下。再往西，从英国传，经过大西洋传到美国，再从美国经过太平洋传到了中国。所以神的计划是这样传的，神的计划不是往东，而是往西，一直往西绕着地球一转。马其的人在呼喊，马其的人就是圣灵感动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代表欧洲，他为欧洲的需要在呼喊。保罗在异象中看到了神的呼喊，所以他第二天当太阳快要下落的时候，在这个夕阳照在那个海峡上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使徒坐在甲板上，那个船向着马其等前进。你读到《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节的时候，如果你比较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重大的变化。你发现过这个变化没有？在十六章以前，十六章第十节以前都是他们，到十六章第十节以后，这个代名词改成什么？改成什么？我们。哎，怎么我们出来了呢？这个作者是谁？作者是路加，作者也参与了，所以很可能就是路加就是在特罗亚加入了保罗和希腊这个传福音的队伍，他们一起进入欧洲，他们一起开往马其顿，他们一起进入了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哎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圣灵感动的例子。圣灵的感动不是像很多人觉得有感动就好，没有感，不是的，圣灵感动是必须的，他要引导我们整个的基督教走在一条正确的轨道上。圣灵的感动也要引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按照神的心意而生活。圣灵的感动它一方面是禁止，他另一方面是允许。去亚细亚禁止，去皮推尼禁止，去马其顿允许。一方面圣灵说不要去，在另一个方向上圣灵说来。这个例子在宣教的历史上太多太多了，我们普通称为叫，在神学上称为叫双重引导。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叫李文斯顿 Livingston， 他原来想到中国来宣教，他非常爱中国，他希望到中国宣教，但是他申请不被批准，没有办法到中国来，神把他带到那里，你知道吗？李文斯顿他最后到了哪里？他到了非洲，他成为非洲的宣教之父。他死在非洲，他死在非洲的时候，他把他的心埋葬在非洲，他多么的爱非洲。在李文斯顿之前还有一个叫 Carey 克里，他要到南太平洋的岛上面，波利西尼亚岛上面去宣教，但神不允许，圣灵不允许。他到了什么地方？他到了印度，他成为印度的宣教之父。还有一个叫叶德森 Jackson， 他先到印度了，他本来以为印度是他的宣教基地，结果神又把他从印度赶出来，被印度人赶出来，把他带到缅甸，他成为缅甸的宣教之父。同样的，我们 难道神只关心这些人吗？圣灵只感动这些人吗？神关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虽然处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们也要相信圣灵，我们相信圣灵的引导，并且为着他的禁止而献上感谢。神有时候禁止你做，我常常有这个感受，有时候神禁止我做这个，我有计划神禁止，有那个计划神又禁止，最后神给我开了一条路。我这次在宣道会的华联会参加这个年会的时候，遇到有一位年轻的牧师，很年轻啊，他属老虎，所以我们都叫他老虎牧师。他来自马来西亚，好年轻的一个男弟兄，身体很健壮，也没有结过婚。刘同书牧师从这个纽约他的教会离开以后呢，他教会找不到牧师，他们就把他请去了，把这位老虎牧师请去。这个老虎牧师说，我只能在你们待两年，他们舍不得他，留他待了三年，待了三年半，最后他说我一定要走了。他到哪里去？你知道他心里的感动是到哪里？到中国。他是马来西亚人，他要到中国，还要到中国什么地方？不是沿海，到中国的西藏。哎呀，我说你这个真是想得太那，西藏现在是很危险的地方，你这样一个人跑到西藏去宣教。他的说我的感动就是这个，他申请宣道会的这个宣教士不批准，西藏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地方，禁止的地方，没去成。我这次见到他，我问他怎么办，他说暂时神感动他，路也开了，到英国。英国现在有很多的留学生从大陆去，他先到英国，但是他一直准备着，他有一天要进入中国的西藏。哎呀，今天我看到好多人圣灵在感动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感动你干什么吗？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吗？还是就这样过一辈子呢？当然有人提到圣灵的感动会有一些问题，他说这个圣灵的感动有时候跟我自己的愿望，是不是我自己想到西藏去呢？还是到底是圣灵的感动？这里面有没有会这个搞错的呢？圣灵的感动是一种主观的感觉，它对于同圣灵关系不太密切的人来说是会造成错觉的，错把自己的心愿当成圣灵的感动。所以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给我说啊，到远方去宣教不是神对我的感动，我的感动是在当地，在 local 传福音。哎呀，这个话听起来很对啊，一个人在当地不传福音，你怎么到远方去传福音？所以在当地传福音，我们很快要传这个退休会了，我们要布道会，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去邀请。在当地传福音永远是我们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没有奇怪，这一点也不需要怀疑。但是圣灵会不会同时也感动你对远方灵魂的负担呢？是因为你害怕，是因为你不愿意，是因为你不想付代价，所以你说圣灵不感动你。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挣扎，有两股力量在拉我们，一股是要走神的路，一股是要走自己的路。我们人的天性，每个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用圣经的话来说叫偏行己路。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很习惯于偏行己路，谁愿意真正的跟随耶稣走呢？跟随耶稣走有什么好处？仅仅是上天堂吗？那太遥远了， 我要的是眼前的利益，我要的是现款给我 cash， 我不要支票。所以基督徒对神的旨意是很可能弄错的，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路来代替顺服神的路，以自己的意思当作神的旨意，这种倾向一直存在，一直存在到你死。我们很容易忘记那不应该忘记的事情，结果呢，我们就走在了一条神所禁止的路上。明明神说不可去，非去，非要去，因为这符合我的心意。而且有的人很长时间也不发觉，他是实际上走在一条神禁止的路上。那么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啊，圣灵还是有办法。圣灵为了使我们有更好的识别能力，除了通过感动我们以外，在我们里面感动，他还用文字，用文字来表达他的心意。这是什么？这就是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人被圣灵感动写出来的话。神已经把他大部分的旨意都启示在圣经里。圣灵的感动和圣灵在圣经中的启示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通过学习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个人的心事，个人的心愿，什么是圣灵的意思。圣灵又通过圣经来引导我们，这是圣灵引导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所以你要学习圣经啊！你说圣灵没感动你，圣灵在圣经里面已经感动了这么多东西，他不感动你了吗？圣经的作者是谁？是圣灵。圣经的作者圣灵在我们内心已经给我们一个凭据，证实圣经是正确的。他开启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明白圣经的意思。我们主日学最近一直在学习芝加哥的圣经无误论的宣言，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文件。在圣经无误的芝加哥宣言第十七条这样写：我们认定圣灵是为圣经做见证的，给信徒见证神明文的道的真实。我们否认圣灵这种见证可以脱离圣经而单独做工，也否认这种见证的工作会违反圣经。哎呀，我觉得这段话写得很好。我们常常说，听到有人说，哎呀，圣灵感动我，哎呀，圣灵感动我，我们有时候很难去分辨他到底是谁感动。有一个办法，你被感动的东西跟圣经是不是符合？今天我们有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危险倾向就是把神的道主观化，过分强调感觉，过分强调经历，使圣灵的引导神秘化。不知道圣灵引导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许多人借用圣灵的名义宣传自己的东西，不是引导人顺服圣灵，体贴圣灵，片面强调圣灵的全能。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好大，圣灵的能力可以做这个事，可以做那个事，来实现他个人的愿望。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都是非常宝贵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话当作权威。神的话是权威的标准，我们的生活要符合神的话，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包括你里面的感动。圣灵不仅启示给我们神的话，圣灵他同时也是一个权威，解释神的话。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只有藉着圣灵的能力，人才能够接受福音。在没有任何帮助下面，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不仅不领会，还以为是愚拙。人根本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这句话不管你信不信，因为这些事只能通过属灵的途径来领受。耶稣教导我们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猪不知道珍珠的价值。同样，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你去向他解释神的计划是浪费时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属灵的事情，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神的启示，除非一个人有圣灵重生，有圣灵教导，否则一切属灵的事都是陌生的。你拥有博士学位没有用，博士学位不能在属灵的事情上帮助你，因为在属灵的事情上学位帮不了，你的地位帮不了你的忙。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蒙圣灵光照的人，虽然没有一个非信徒能看透他，但他能够了解奇妙的真理。也许他只是一个工人，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的学问不是最重要的。他可能只是一个农民，他可能只是一个渔夫，但是他可以是一个出色的圣经的学者。受圣灵管理的基督徒，他会研究，他会查考圣经，并且能够领会其中的内容。世界上是人不理解他，不会理解他，他没有受过大学的教育，没有受过神学的教育，但他能够了解神话语中的奥秘。什么是属灵？你知道什么叫属灵吗？有人以为属灵就是早晨起得很早，有人以为属灵就是他是执事，他是长老，有人以为属灵就是他站在讲台上，像我这个位置，还有人以为对圣经很熟悉，他圣经知识很多，他就是属灵。是的，属灵的人应该了解圣经，但是属灵的人，了解圣经的人不一定是属灵的。属灵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属灵的主要特点就是完全接受圣灵的引导。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值得我们渴慕，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值得我们委身，值得我们为他活，为他死。只有这样，你才会晓得神的心意。我们要真正参透圣灵的旨意，你要花时间，你要透过圣灵明白神的话。我们要学习每日与主同行，每日进到神的话里面。保罗接着说，在第二章第十六节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呢？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这个问题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人凭自己的智慧，凭自己的才能，不能够认识神。只有神自己愿意把他启示出来，人才可以认识他。那些有了基督心的人，就能够明白神深奥的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真是要在认识神上面明白，你太需要圣灵的引导。为什么有很多人读圣经读不进去呢？为什么同样的文字，每个字都是，但是你看不下来呢？有一位教授在这个斯坦福大学当这个物理教授，他曾经给我这样讲，他是很优秀，他是杨振宁教授的一个学生，在这个高能物理上有很多的成就。他 他给我讲了一句实话，他说我就是看不懂圣经，我花一个小时看圣经的收获远远不如花一个小时在我的办公室里写一篇论文。我可以写出很好的论文，但一个小时我花在圣经上效果几乎等于零。没有圣灵的光照，你知道圣经它不是一般的书，圣经是一本神的话，没有圣灵作为这个书的作者向你光照，你要想明白圣经不可能，否则的话你读的圣经就像一本普通的书。这些书是很好，很有参考价值，但是他们能改变你吗？他们能带给你永恒的生命吗？求圣灵光照我们读经的时候，把这些句子把这些文字变成神的话，把这些句子像神的话一样在向我们心里的灵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被神的生命被神所改变。